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35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讲真相，向内找，破除邪恶的干扰，作者上海大法弟子心莲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10月21日。我是1996年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修炼20多年了，碰到的好事坏事都有。由于自己的悟性差，总有慢一拍的感觉，庆幸的是师父都会安排同修来帮我。我独自一人生活，记得有一次我摔坏了右手，做不了家务，又不想让儿子女儿们知道，因为他们是常人，会逼我去医院。这时师父安排同修第一时间知道了此事，同修们都来帮我，使我顺利地度过了这一关。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我跟着师父的正法进程走了过来。现在我交流一下自己的修炼体会。第一部分，讲真相，破除邪恶的骚扰。2016年，我与同修在景点讲真相时被绑架，在被非法关在派出所一夜的时间里，我不断地发正念讲真相。凌晨时，警察让孩子接我回家，回来后接到610居委会没完没了的骚扰。同修们知道后，一方面帮我发正念，另一方面与我在法理上切磋，增强我的正念，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干扰与迫害。我自己认真学法，加大力度发正念，我相信师父，相信大法，相信自己在师父的加持下一定会破除邪恶的迫害，我的心越来越稳。那天在居委会，面对居委主任、协党书记，接到610骗警4个人，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，同修们在帮我发正念，我只想着讲真相。我堂堂正正、直截了当地问他们，你们找我干什么？我不就是修炼法轮大法吗？我一个识字很少的老太太，按真善忍修炼，做一个好人有什么问题？你们年轻有文化，把心放下，不要这样对待我们修炼人。片警及协党书记说，你在家练练就算了，你不要出去宣传。我说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宣传，因为我修炼法轮功，所以我善良，能宽容待人，人家会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好。因为我修炼法轮功，这么大岁数身体健康，头脑清醒，做事利索，人家会问我有什么灵丹妙药。那我实事求是地告诉他们，我不吃保健品营养品，不吃药不打针，就1天3顿饭。我人好是因为我按真善忍标准做人，身体好是因为我练法轮功，我一身的病都好了。接下来我问他们，难道真话都不能说吗？我40几岁肾脏有病，脸肿得像黄胖橄榄，56岁患直肠癌，68岁得了感染性脑炎，大小便失禁，晕过去3天3夜。医生告诉家人，如果能活过来的话，醒过来是老年性痴呆，醒不过来就是植物人。修炼法轮功，我的病都没有了，我无病一身轻，这是事实，真话都不能讲吗？他们见我这样讲，就威胁要送我去洗脑班。我说我不会去的。他们又要我每周四到居委会报到。我说我不会来报到的，不会配合你们的，不会听你们的，我只听大法师父的。期间不论他们什么态度，怎么样胡言乱语，我就是不动心。正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告诉我们的，一正压百邪，正念解体了邪恶的一切迫害企图，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来骚扰我。第二部分，向内找，闯关。今年夏天连续高温，我特别的怕热，那天是集体学法的日子，气温高达38度，家里空调开着，我真的害怕出门，有点不想去。这个念头刚刚一出，我马上意识到不对，大法弟子怕热不去参加集体学法简直是笑话。中午11点，中午饭没吃，我就出门了， 乘车到同修家去学法。到站后还有点时间，想想午饭没吃，去吃点东西。脑子里想吃点什么呢？又想中共病毒疫情期间，在外吃东西不安全，又怕吃的不合适，人会不舒服。反正都是常人的想法。这时突然我的左脚不能走路了，一点都动不了了。这是怎么了？集体学法是师父要求的，是非常重要的，我不能承认，我一定能走去学法。接下来我马上向内找，出门时怕热不对，现在又怕吃到不干净的食物不舒服，这些想法都不符合大法的标准，我是练功人。这时我想起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，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，本身就是除业除菌者。我怎么忘了真正的大法弟子是有能量的，怎么怕起什么病毒细菌了？这些不正的念头都不是大法弟子应该有的，不是我自己的，是邪恶强加于我的。彻底否定，彻底清除，灭掉这些念头。瞬间我的左脚恢复了正常，我买了两个馒头，吃后就去学法了。从中我更感觉到了师父给予弟子的向内找法宝的威力，也体会到师父在诗词《红银二师徒恩》中说的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。只要弟子悟到了，正念出来了，师父就能为弟子做主。谢谢师父。第三部分，师尊时刻都在弟子身边。有一次我与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，在一个圆形的广场碰到一位乘凉的女士，我走过去先与她唠家常，接着讲三退保平安。我告诉她，瘟疫有眼，三退了瘟疫就不会找上你了，我们退休了，身体健康，平平安安最重要。这些话他都听进去了，然后我教他念真善人好，他也念了。我再往下教他念法轮大法好，他大叫起来，你们是法轮功，我不相信，政府不允许的。同修马上开始发正念，我求师尊用能量挡住他，不让他影响到广场上的其他人。我当时心态很稳，心也很静，一点也没被他带动，继续跟他讲下去。我是为了你好，为了你的平安健康，你身上有无神论的印记，谁也帮不了你，瘟疫长眼就会找到你，生命最珍贵，我希望你平安。他渐渐地平静下来，最后分手时他真诚开心地与我们握手致谢。我与同修感恩师尊的慈悲加持，化解了众生的恶念，救了这个生命。我们也越来越懂得讲真相时正念要足，要完全是为了别人好，要理智智慧地讲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做一片绿叶衬小花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7日。我是1995年1月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，26年的修炼过程，师父的无量慈悲促我精进，我紧紧地牵着师父的手走到今天，没有师父的慈悲救度，就没有我的过去、现在和将来。感恩师父恩赐我做大法弟子，宇宙中第一称号，用我走过修炼的路，见证师父的伟大，证实法，救度众生。下面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。一、单纯的一念。我是2010年11月开始接触维修打印机，当时技术同修少，自己用的打印机出现故障，要等一个星期或更长时间技术同修才能来，许多同修无奈地把很新的打印机都扔掉了， 旧众生不能停，就再买新的，对大法资源是个浪费，也增加了同修的生活负担。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，学会简单的维护，解决简单的问题，减少技术同修的负担。当时的我连供管里的空气都不会往外排，束手无策。没想到单纯的一个想法，慈悲的师父竟成就了我，我也成了一名技术同修。从一窍不通到独立操作，到熟练地承担起我们那片的维修工作，默默地配合同修救人，见证着师父的伟大，证实着大法，救度着众生。10年的维修工作也是我救人的项目，无法计算维护了多少台打印机，也无法计算同修们做了多少救人的真相资料，更无法计算多少世人明白大法真相，得到大法的救度。我悟到，这10年是师父安排我修炼提升，去执着心的过程，在这个修炼过程中锤炼，在师父慈悲保护下跌跌撞撞走过来了，其中的酸甜苦辣也只有身处那个环境才能体悟其中的艰辛。那时我上班，技术同修带我和另一同修，我们3人只能休息日出去，经常熬通宵，甚至2个通宵。星期一照常上班，看着地上堆着需要维修的打印机不能发挥作用，看着同修们急切的眼神，我心急，想大法需要赶快学会独立操作，独当一面。那时班上工作比较清闲，上班就是学法，一天学3讲法，还学师父的各地讲法，保持了良好的修炼状态。师父给我开智开会，还有技术同修的无私帮助，我很快掌握了维修要领。有的问题要仔细观察再动手实际操作。佳能4980打印机绿灯黄灯交替闪23次，这个错误比较麻烦，解决这个问题用实景错把白色的塑料杆错短，但是不知道错多少合适，我就试验把机子从底座取出来，拿出白色塑料杆，用错试着错一点，装机插线试车，不行还报错，继续上述操作，再装机插线试车，报错，错的少，我再错，再装，再试，我反复操作30多次，装机试车成功。我长出一口气，站起来直直酸疼的腰，有一种成功后的喜悦。有时机子的问题很复杂，按常规修理就是不成，我本着对打印机这个生命的挽救这么一个愿望不放弃，突然有时候一个想法打入脑中，或在走路中，或在吃饭中，或在睡梦中，赶快照这个去修那台机子，保证好。谢谢师父的加持，我发自内心的感谢师父，从心底升起对师父的无限敬仰，都是师父在做，我只是动动手，动动腿，师父把威德都给了弟子。二，做个小和尚。2012年退休后，时间宽松了，同修啥时需要我，我随时就到，不耽搁，独立承担配合同修做救人的事。1年4季，不论刮风下雨，严寒酷暑，就是坚持，不断的坚持。有一次，早晨去同修家，修了积压的5台佳能6500打印机，已经很疲劳。傍晚从同修家出来不久，又下雨了，风夹着雨，越下越大，穿着雨衣都不能遮挡风雨，雨水漫过马路牙子，骑着电动车停停走走，2小时到家，衣服全被雨水淋透。有一次同修是佳能4500打印机，去时下着小雪，晚上回来雪下大了，积雪很厚，能骑就骑，不能骑推着走，半夜到家。还有一次同修的3台打印机连续运转太超负荷了，都停了，我从晚上一直忙到凌晨1点半，回来路上已没有行人，心里一点不害怕，知道师父就在身边。还有一次同修是佳能8780打印机，外壳不如其他机型好拆，试车也不如其他机型方便，每次都要扣上外壳才能试车，也是很晚回家，刚骑上电动车发现电量不足，只能给1点点电，用脚蹬着助力，快到家时1点电也没有了， 推着回家，正好赶上半夜发正念，为了不占用同修的时间，有时把打印机拖回家，修好后再送回去。每次维修完都拖着疲惫的身体，有时到家都不想动，有时饭都不想做，简单的买点。这个过程我像一个云游的小和尚，吃苦受累，心态平和，没有怨言。看到机子欢快的运转，看到同修满脸的笑容，我也欣慰的笑了。三，放下自我，做一片绿叶衬小花。同修需要维修三台打印机，两台很快修好了，最后是佳能8780打印机，报错单闪15次，不认墨盒，右边红色墨盒亮，其他五个不亮，或红色墨盒不亮，其他五个都亮。分析是六个墨盒都亮，只是不同时都亮，可能是墨盒触点与下边长条小板接触不好。拆下墨车，擦干净长条小板，试车报错。还有可能是墨车柔性电缆排线密的两根搭接，换墨车试车报错，换主板试车报错，该换的都换了，找不到问题了。我向别的同修借来一套连供，换上后好了，不报错了，是红色墨盒坏了。一般情况是墨盒不亮才确认坏了，从没遇到过这个情况。不认墨盒的问题解决了，又出现了新的问题。墨车走到了左边撞线位，拆下长条编码带几乎看不到数格，又借来一个编码带，换上后墨车不撞线位，但是墨车停在左边不回来。我判断右边的大电机老了，带不动墨车，换上电机后能打检测液了，还是没彻底好。这个机子修得挺费劲，去了四趟，这么浪费时间我都不打算修了。看着同修迫切的目光，不忍心让同修失望，决定再去一趟，向内找，有怕丢面子的心，求名的心，怕麻烦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技术日臻成熟，许多执着心也暴露出来，执着自我，求名的心，妒忌心，欢喜心，显示心，干事心，爱听好话的心，优越感，高高在上，人心多了。对自己看不上的同修，心里不情愿，又碍于情面，不好推辞，把救人这么神圣的事当成人事干了，带着不纯净的心，是做不好神圣的事，麻烦多，干扰大，效果也不好。我悟到，同修也是师父选中的弟子，师父说行，一定能行。我不能带着自己的观念看不上同修，也是对师父的不敬，也有不信师、不信法的因素。每次给同修修好打印机后，同修都高兴赞扬一番，辛苦你了，你真行，耽误你时间了，谢谢你。我听着心里很受用，潜意识觉得技术好，证明自己修炼得好，有一种优越感，高高在上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在这个班上，现在就有人感觉自己不错呢，那个说话态度都不一样，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就是在佛教中也很忌讳这个东西。我悟到这是贪天之功，妄自尊大，对师不敬。每次成功的背后都浸透着师父的无量慈悲，没有师父的加持，没有师父赐予的能力，我又能做什么呢？我要真我，不要自我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现在执着心一出来，马上能意识到，立即发正念解体。家庭环境好的是宽敞的工作环境，工作台面合适，环境差的机器放在地面上，坐个小板凳，弯腰低头，整个姿势不舒服。同修环境好和差，我不用人心看待，该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不嫌弃，不敷衍了事，没有差别，把我该做的事做好就行。看到同修在差的环境中兢兢业业，乐呵呵的，不抱怨，不攀比，做着精美的资料去救人，兑现着自己的承诺，更感到同修的可贵，师父的伟大。维修时，大脑不断的分析判断，找出问题，找到解决的办法，还要排斥负面思维与邪恶的干扰。邪恶就是不让我们救人，破坏资料点。 我也和同修切磋交流学法发正念的重要性，对病业的看法，鼓励同修自己动手做一些简单的维护，利用和同修在一起的珍贵时间，相互鼓励，别懈怠，持之以恒的坚持，平稳地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，就是最好的否定旧势力的安排。中共病毒蔓延全球，同修们抓紧救人，我也不懈怠，穿梭在同修中，保证着同修们救人法器的正常运转。四，重视学法。维修打印机比较繁琐，耗费时间，忙时如何摆正学法练功和修理机器的关系，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，再苦的环境，再忙的情况下，都不能忘了学法，一定要学法，因为那是你们提高最根本最根本的保证。为了保持良好的修炼状态，我抓紧时间学法，保证正法中救人的需要。我知道穿梭在同修之间，我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，修机器先修心，修好口，不带手机，一言一行都不能放松。好多家庭不仅仅是同修，还有许多常人，为他们展现大法的美好和超常。2013年后，为了加强学法，除了每天都通读外，我又开始抄法背法，至今抄写了三遍转法轮，恭恭敬敬用正楷一笔一画，每行每页一字不多一字不少，和书的排版一样，目录小标题后的点的个数也和书一样多，也就是说我抄的三遍转法轮和转法轮书一模一样，背了两遍转法轮，现在背到转法轮第四讲，还有一页就背第五讲了，红银红银二红银三红银四都抄写两遍，红银五背诵一遍，每背会一首，用正体字在写字板写三到五遍。2015年师父新的论语发表后，背诵后为加强记忆，默写400多遍，大量学法打下良好的修炼基础，遇到问题马上用法衡量，找出执着心去掉它。师父正法已经到最后的最后，在最后有限的时间里，我要学好法，不断精进，修炼如初，多救人，救更多的人，不辜负众生的期盼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用心做好每一天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6日。我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用心做好每一天。我深知自己在实际修炼中并没有做到，这只是自己的一个愿望，但是我正在为此而努力。我今年65岁，我带着一个孙子刚上小学，一个孙女不满2周岁，儿子儿媳工作忙，我一天要做3顿饭，还要抽时间买菜，买菜时我就花真相币，有时还要送接孙子上下学，每天有时间还要带小孙女出去玩，这样我可以随时发真相资料，遇到有缘人我就讲真相，植物园、小区的广场、路边的绿荫地、各个超市都是我讲真相的好地方。我每天的作息时间基本是早上3点10分起床练5套功法，晚上10点发完正念，10点30睡觉，夜里12点再起来发正念，一天4个整点的发正念基本不落，如果落下了就找时间补上。每天我基本都是头天晚上搞好室内卫生，然后泡上小米，早上练完动功就插上电饭煲的插头，预约时间做好粥再练进功，发完早晨6点的正念， 如果孩子还在睡觉，我就学转法轮一到两讲。如果孩子睡醒了，就等白天孩子在睡觉时学法。中午我从来不睡午觉，中午晚上我找时间学师父的各地讲法，看明慧网。第一部分，与同修配合，帮助掉队的昔日同修。我现在在离老家几百里的市里给儿子带孩子。去年冬季的一天，过去的一个邻居同修给我打电话，询问一件事情。说话的过程中，他告诉我他现在拄双拐了。我听了非常惊讶，这太不可思议了。我知道他修炼很精进，三件事一直都做得很好。记得有一年冬天下大雪，他顶着不修炼的大儿子，顶着大雪，扛着一大袋子的真相资料，到附近山沟的村子里发放。回来的时候连路都找不着了。他身体非常好，大个子，人也漂亮，这是咋回事？他告诉我，他架不住朋友的撺掇，这两年参加了县里组织的老年时装表演，每个星期都要集体练习至少两次，还要到其他旗县市参加汇演比赛，每到各个节日有大型活动的时候还要参加表演。他性格开朗，爱说爱笑，和别人很容易相处，时装队的人基本都是没有什么事的闲人，于是经常有人去他家串门，或者在微信上和他聊天。他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没时间学法，没时间练功，没时间发正念，讲真相也拖下来了，一天一天就这么滑下来了。同修们看在眼里，急在心上，找他交流却无济于事。他觉得通过时装队的训练，他的腰板更直了，更挺拔了。去年秋天的一天中午，他突然磕倒在了自家的散水上，房子四周抹的水泥围台，把右腿的膝盖骨磕坏了，送去医院打了钢钉，他拄上了双拐。同修们都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，他很苦闷，知道自己修炼出了问题，被邪恶钻了空子，时装走秀靠腿，就伤你的腿。我安慰了他，我说有时间一定会去看他。放下电话，我就给我的姐姐，也是同修，打电话，告诉了姐姐这位同修的情况，请姐姐一定快点找时间去看他，千万不要耽搁。姐姐立即又找了一位他们学法小组的同修，去看望了他。跟这位同修交流后，他很渴望自己能跟上来。后来，同修们陆陆续续的都去了邻居同修家，跟他一起学法发正念。他一天比一天的好起来了，每天都学法练功发正念。原来直挺挺的腿能散盘了，现在能单盘了。有一天他又打电话给我，隐约中告诉我，他也讲真相，在微信群中讲，这可是大忌。我告诉他这样做很危险。过了几天，刚好儿子因为工作上的事情要回老家一趟，我就随儿子回去了，我特意在老家住下。晚上我去了他家，他非常惊讶我的出现。我告诉他，我儿子办完事已经回单位了，就为了他在微信上讲真相的事，我特意没往下走。我给他讲了在微信群里讲真相的危害，明慧网的一再提醒。他很认同，立即当着我的面把微信都删掉了。前几天我带孙女回老家，又去了她家，她现在精神状态很好，她一再感谢师父没有丢下她，感谢同修的帮助。第二部分，一个小善举使有缘人走入大法修炼。去年秋天，我家小孙子上小学了，几乎每天都是我送他上学接他放学。在学校大门东墙外侧有一片小树林，树林里有一条便利的甬道，为了方便，很多家长孩子都从小甬道上行走。但是小道上坑坑洼洼，平时还行，可是一下雨下雪的就不好走了。特别是到中段有两段比较深的地势，一积雨水孩子们就走不过去了。一天早上下起了小雨，送孩子上学回来， 我就在树林里找了几块水泥块，放在低洼处，好让孩子们能够勉强过得去。我打着伞，正在放水泥块的时候，一个送孩子回来的老大姐说，哎呀，还是有好心人呐，大伙儿都得谢谢你。随后的几天，我在小区的空闲地方发现了一垛铺小区院子铺路剩下的水泥块，只要是送孩子上学的时候，我就搬两块水泥块，放在自行车的车筐里，带到小路上，大约拿了20多块的水泥块，就把下凹的地方铺好了，孩子们可以蹦蹦跳跳地走在小甬路上了。这一个小小的善举被这位不认识的大姐记住了。从那以后，每当接送孩子的空暇，我们就经常唠嗑。她说，我就爱跟你说话，看着你那天顶雨铺路，我就知道你是个好人。现在好人少啊。去年冬天的一天，因为有空闲，大姐邀我去她家看看，我顺便给她带了一个真像小葫芦，是木质的钥匙挂，上面刻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说，送你一个无价的宝贝。我又给她讲了一些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九字真言得福报的故事，她高兴地接受了。后来孩子们放寒假了，我们就没再见面。今年3月1日开学的第一天，送孩子上学，我们就见面了。他高兴地对我说，老妹儿，我告诉你一个好事儿。年前我和孙子出去溜达，虽然雪化得差不多了，但是一不小心我还是摔了个四仰八叉。那是水泥块铺的路啊，我孙子吓得哇哇大哭，我赶紧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一个快70的人了，起来之后啥事都没有。他说着，从兜里掏出钥匙挂，从你给了我之后，我天天摸摸小葫芦，念叨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看都溜光了。是啊，去年年前这里下了一场大雪，我们小区有个老太太在路拐弯处摔了一下就骨折了，家属还起诉小区物业没有及时清扫路雪。三月中旬的一天上午，送完孩子上学，我看大姐从小区的超市出来，手里拎着一大袋的西红柿，很费力地走着。我推着自行车，帮她把西红柿放在自行车车筐里，又帮她送到楼上家里。大姐说，看你身体多好啊，我可羡慕你了，差不多的岁数，看你走路可轻快了。我有肺气肿，走一会儿就得停下来喘一下气，你看我家里还有氧气瓶呢。他指着墙角的氧气瓶说，我的腿也疼，走一会儿就腿疼，就得停下来歇会儿。我告诉他，我练法轮功，天天练，我以前也是个病秧子。大姐问，我也练行吗？你教教我行吧。行啊，我就是给他示范了一下五套功法的动作。他急切地问，有书吗？我说，有书，转法轮是教人做好人的，下午你来我家，你先看看书。大姐说，太好了，我下午就去。书得多少钱？我说，是无价之宝，送给你，有缘人。下午送完孩子，他及时地敲门来了。他看了师父的交工录像之后，高兴地请走了转法轮、法轮大法、大圆满法。后来我又送给他一个播放器，里面装有师父的讲法录音、五套功法的练功音乐。由于接送孩子，我们经常见面，路上我们就交流学法练功的体会。我给他纠正练功动作，也去他家和他一起练功。后来我又把 DVD 和师父的交工录像给他拿去，他的练功动作现在很准确。到现在仅仅几个月的时间，这位老姐姐所有的疾病都不翼而飞，特别明显的是下巴底下脖子上的大疙瘩、大粗脖不见了。这位老姐姐高兴得不得了，每天都学法练功，非常精进。她跟我说，她每天送完孙子上学回家就学一会儿法，或听一会儿师父的讲法录音，每天练3遍动功， 开始练第二套功法练半小时，现在也能抱轮一个小时了。刚开始盘腿的时候散盘都不行，现在练进攻能双盘40分钟了。他非常感谢师父让他走进大法修炼的门，他悟性很好，遇事首先想到求师父。比如今年五月他老家盖房子，天气预报说有六七级的大风，他就把大法书在桌子上放好。他求师父说，师父，我是刚进门的大法弟子，我老家明天房子上盖，天气预报说有六七级大风，求师父别让大风刮起来，弟子谢谢师父了。他老伴在老家给房子上完盖回来说，那天可顺利了，一点风都没有，连想不到的人都来帮忙了。大姐的老伴家过去是地主成分，饱受中共邪党的迫害，他父亲蹲了九年冤狱上告无门，他对中共恶党深恶痛绝。大姐在他面前讲我如何的善良，身体如何健康，他知道是我教大姐练功，一直很支持大姐。大姐的老伴告诫他，在这非常时期人家还教你这么好的功法，说什么都不能把人家说出去。我又送给他老伴一个播放器，里面内容丰富，易师恩、神传文化、修炼故事、善恶一念间、九瓶共产党、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等等，16GB 的 U 盘里装得满满的。大姐说我老伴非常爱听，有时间就听，再也不看手机了。大姐老伴在外面打工，每天上下班骑电动车，大姐就告诉他，心里成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保平安。前些天他老伴腿上长了一个瘤，有玉米粒大小，黑黑的，像痣不是痣，像猴子不是猴子。大姐说你念三遍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老伴大声念了三遍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大姐告诉我说，你猜咋样，那个东西掉下来了，太神奇了。大姐有两个儿子，都不在一起住，两个儿子都很孝顺，他们老两口负责给二儿子接送孩子上下学。不知咋的，他二儿子知道了他练法轮功。前些天的一天中午，二儿子来他家吃午饭的时候，突然跟他吵闹起来，要他放弃修炼，说缺钱他给，并问大姐谁教他练功的，把饭碗都摔了。大姐断然告诉他二儿子，让我放弃修炼不可能，大法给我带来了好处，你看我的粗脖子都没有了，你怕影响工作可以断了母子关系，为了你的业绩你也可以去告我。二儿子含泪走了。下午大姐的二儿子就给他大哥打电话说了这件事，二儿子想哥俩结盟一起给母亲施压，没想到大哥却说，有信仰的人可以为他们的师父去死，你可别闹了，妈愿意练就练吧，身体好就行呗。第二天二儿子要外出给单位办事，又来到母亲家，告诉了大姐他哥哥的意见。儿子嘱咐母亲小心就是了，一场狂风暴雨过去了。老姐姐含泪告诉我这件事，说我伺候他们长大，这点事儿我自己还做不了主，断绝关系我也练。我说这是对你的考验，看你的信念坚定不坚定，你过了一大关。大姐明白了，表示对大法一定要坚修到底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